我们主日学再过一两个礼拜就结束了哈，很快哈。今天讲完，然后下礼拜讲第三章，然后第四章就结束了哈。所以一季哈，也是真的是很快。那也谢谢不少人真的是都尽你的所能哈，尽你的所能来出席。那我再传一下这个出席表，因为下礼拜看了之后呢，最后一个礼拜呢，就鼓励哈，奖励那些所有全勤的人，他倒是很不少人哈。所以再传一下这个出席表，如果你从来没有机会登记的话，你找个空间什么的就写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打 email 跟我联系的时候，我找一下大概有个概念你是谁，然后跟你回 email。好，我们开始，我们一同来祷告哈，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还是有光芒啊，为路德来献上感谢，真的是给我们立下了信心、顺服、美好的榜样。求主让我们。有得他的这样的信心，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对你的这个认识，使我们和我们的下代都蒙你的大恩大福。谢谢主，你赐福给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又有新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这一章不长，我们先翻开这个路德记，那。快快的啊，就是把它念一遍。路德记，好，今天我们是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这边，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名叫波阿斯，他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耶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面。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给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伯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从14节到23节，请大家替我来念。 这样录的。好，谢谢神啊！你看到这一篇的这个气氛跟上一章的是非常不一样啊！明步道家戈培里，他有一次在美国南部啊去讲道，开车他途中就超速了，所以呢他就被警察责停下来，开了罚单啊。因为那个是一个小镇了，所以呢这个戈培里呢就必须要亲自的出庭。那在法庭上面呢，这个法官就问他说 How do you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啊，你有罪还是无罪呢？那 Billy Graham 就说guilty，有罪。那法官就准备判他，就是你每超速一个 mile 就罚你$10这样。但是突然之间呢，这个法官就认出，哎，这个是 Billy Graham 哈，就改口说，哎，你违反了这个交通的这个法规。那是一定要罚钱，不过呢由我来替你付钱、啊、所以呢那个法官就在那个罚单上就拿出纸皮夹，就拿着钞票出来，就夹在这个罚单上面。那最后这个的法官呢还邀请了 Billy Graham 到外面吃牛排的这个晚餐、啊、那所以 Billy Graham 就在他的这个分享的里面，他说你看、啊、上帝是怎么样的如此去对待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2008年的10月份我也上了这个交通法庭、啊、可是呢我就没有得到 Billy Graham、啊、这样的一种的恩待。所以那法官问我说 How do you plead？ 我就理直气壮说 Not guilty、okay？然后呢我就 present 我的 case 啦，我去那边的拍的照片啦、啊、那怎么拿出来，那就看就告，那你看那个警察连那个 link 都没都抄的不对啊，怎么怎么。但是最后法官还是判我 guilty， OK。 那不过因为你出庭了嘛，所以呢通常呢他们就会减轻啊你的这个罚款，那就降了就是一些钱了。然后呢我就问法官呢，我就说啊现在我可不可以上 traffic school？ 他说 no。 那所以呢最后呢就还是那个罚款降低了，可是那个音损提高了，那比较起来的是划不来的、啊、你的音损那个 point 就 carry 几年了， OK。 我想说毕竟我不是 Billy Graham、啊、那所以呢就没有他那么出名、啊、但是我想最大的原因为什么我得到的是不同的一个的结果呢，是因为我没有认罪，I plead not guilty、okay。 所以呢我也失去了一个蒙恩的机会、okay。 箴言说这必罪恶的就必不亨通，我们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愿意认罪，那条路都是通达的。你什么时候硬心，什么时候一意孤行，什么时候你觉得说我不需要，那你就准备好你所受的、啊、是会很苦的。那路德记我们看到是讲到一个家庭、okay？ 讲到特别里面一个外邦的女子、啊、这个人怎么蒙了神的恩惠。那第一章的故事我们上个礼拜讲是很可怜的，家里面男人都死了，那剩下就是三个寡妇 无儿无女，无依无靠。那其中两个寡妇啊，婆婆的是拿俄米，然后跟她的媳妇路德，他们两个人就做了生命当中里面非常重要有智慧的抉择，是什么呢？就是选择愿意回到神所应许之地。所有恩典的开始就是人做了个选择，愿意回到神那里。所以呢，圣经就形容是投靠在神的翅膀的荫庇下。所以呢，峰回路转，初始路生。所以呢，这两个女人就开始踏上了一个蒙恩的路。那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就说他们离开了这个婆媳，两个人离开了摩押地，就来到这个以利米勒的故乡，就是伯利恒。然后圣经加了一句说，那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所以我们看到，哎，就好像是非常会写故事，每一章都抛一个亮光给你，就吊着你的瘾，你就赶紧又想看下去，好像就哦不可以放下了，因为好像有出路了。那所以呢，就用这种手法就带进了今天第二章故事的这个发展。那这边说到了呢，路德怎么进一步的啊，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恩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的一个思路的方向就是恩典的三部曲啊，就是恩典啊是怎么开始啊，然后怎么进展，怎么样一个结束的。Okay， 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恩典的这个源头啊，啊恩典的源头。那我们教会有一首诗歌，如果你翻开就叫做万福恩源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那个诗歌里面呢，其实讲到说一切的恩惠啊，一切的福气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那个万福之源。所以啊，人离开神了啊，或是在神的以外找依靠，结局就是失望、虚空、愁苦、死亡，对属于主的人也都不例外。所以诗篇提醒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啊，那神的恩典基本上面可以分两大类的，头一类呢，就是普及的恩典 ，a common grace。Okay， 另外一类呢是 special grace， 是特殊的恩典。那什么叫做一般恩典，或者说普遍的普及恩典呢？这种恩典呢，就是说不是只有单单给基督徒，或是给属神的儿女 啊，连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 你认不认他是神都无所谓，你的同样也是受惠的。所以 正如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说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今天如果只有基督徒走出去，那上面是有光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认出来了。但是今天呢，管你是有无神有神多神什么的，你就是可以享受上帝给世界里面所有人就享有的空气、阳光、雨水等等的。OK， 那这是一般的恩典。那可是呢，也许你看就是恩典，别人不把恩典看成是恩典。他觉得这个恩典呢是理所当然的，我今天去睡觉，明天睁开眼睛就应该就是天亮了，那太阳明天还是这样起来的，我还是明天可以有车可以开在路上里面就去上班的。当所有的事情周而复发的，你就把它不会当成是什么一码事，你就觉得说照应该就是这样，你的孩子就会这个样子，他怎么知道那个钱是那么容易来，他没有饿过一顿呢，所以他就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OK， 不算什么恩典。但是神同时呢，也赐下了所谓的 special grace， 这种特殊恩典呢，一方面当然是指神特定给某些人，特别是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它是 special grace， 除非你要有特殊的眼光。不然的话你就不看出那是 special 的 grace、okay？ 不过你看不出来不等于说它不是或者说不存在，而只是你自己没有看到它依然是在那里的。那我们的眼光呢有时候是因为没有水准了，对吗？就好像是这样， 你请一个不懂得音乐的人、啊、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兴趣的人去参加一场这个、古典音乐会、啊、Classic Music、啊、人家在那边弹的都是这个、Mozart 啦 Beethoven 啦 Brahms 那些的歌，那然后呢不管那个请的是很有名的指挥家，这个管弦乐团是真的是、都很好的，那请的都是、专人的歌唱家、啊、有人在那边听到的呼吸都不敢、啊、有些人呢你看他旁边所以就给他、啊、就奇怪了、你就觉得就是哇都不敢打扰了，咳嗽都不敢，有人呢在那边、三头两下就 excuse me 就去死了，走一圈然后又回来，为什么这样呢？是哪个没有水准？那个听歌的人、啊、OK他不知道贝多芬写这种音乐啊，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哼的可能都比他好听，他不是那个伟大的人出了什么问题，是这个人不识货，他没有品味、啊、他不懂，所以很多人你碰到他你不觉得很奇怪，你就觉得什么了不起，他不信神，他觉得这什么，这什么叫做这是我努力回来的，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付出很多，他都不懂得。明天叫你没口气，明天叫你病，床都爬不上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人普遍堕落之后，远离真神，你没有人引导啊，你其实是迷失的人啊，你就在那个地方，其实你没有方向。如果不是有人帮助你，你走不出来的。我们很多人在生命里面还以为在那边逛，其实你来了就是那个小圈，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别有天地。哦，原来这个外面还有。如果你看过一个电影叫做《Village》，知道吗？对不起，我是个很爱看电影的人，所以常常有时候就讲了讲那个电影。那个《Village》是一个有点的恐怖鬼故事这样的。那讲到这一批人呢、啊，几代一辈子都住在一个这个，他就以为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直到他有一天给他冒出那个丛林的时候，他看。那么现代的我们还穿着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因为他们保护他们怕他们会被骗，所以呢就传授给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有一个、老妇人、啊、每天清早早上、啊、她就做一个事情，她就开门走到屋子外面，然后呢向着天大声啊，上帝啊，我赞美你、啊、我赞美你。后来呢隔壁、啊、搬来一个无神论的一个邻居，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说上帝啊我赞美你，这个邻居就好讨厌、啊、他就是这个人呢，然后呢后来呢他出去说上帝啊赞美你，他都打开窗说没有上帝、啊、两个人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日子。后来呢冬天来了，这个老妇人呢、啊、不怕天冷了，她也是照相起来哇还活着，打开这个门走到外面说赞美上帝，然后呢她就继续说不过上帝啊我家没有粮食了、啊、我是寡妇，哎呀我要挨饥啊抵饿，求上帝供应我吧、嗯、到了第二天清早，这个妇人打开她的门啊就发现有两袋米就摆在那里，哇就很高兴，他就出去了赞美上帝啊你供应我的所需了。然后呢那个无神论的那个邻居就从那个花丛里面跳出来，然后赶紧呢就嘲笑他，那两袋米是我给你的，这个世界哪有上帝啊 OK 然后老妇人呢就举起双手大声喊着说赞美上帝，你不但供应我的良心，那还请这个坏人给我付钱能不能够赞美上帝、啊、有时候是看那个受恩的人的眼光，对吧？对他来讲 everything 都是 grace， 但是一些很骄傲的人说那什么上帝是我的，上帝不给你力量你可以出去赚钱吗？你敢担保你今天开车就可以平安回到家吗？有些人根本都不懂什么叫恩典，他习惯性没神就是我， 所以他一辈子都以为是自己的努力就好了，你的努力一定能够有回报吗？不一定。所以究竟什么叫做恩典呢？有人这样解释，有人就用恩典跟其他来比较，就帮助人可以明白一点点。他说啊，公义是得到我们该得的待遇， Justice is getting what we do deserve， 那就是公平了，对吗？你付出那么多你就得到那么多。 Mercy， 如果人对你有 mercy， is not getting what you do deserve， 你本来应该是受死的，那我现在免你死，这个叫怜悯，因为你没有得到你该得的惩罚。但是 grace is getting what we do not deserve，你根本就不配得蒙救，你根本就不应该得的，但是上帝还是给了你，叫做 grace。 姐妹，你懂吗？ Do you know what grace is？ 很多人根本连这个 grace 的定义都不清楚。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另外一个解释，英文这个 grace 的字母是 G-R-A-C-E， 你把头一个字母拿出来呢，有人把它拼出一句的话，他说 it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Okay, isn't that great? 意思什么呢？就是说神的丰富借着基督的牺牲，这个就是叫做恩典。 Somebody paid the price for you. You deserve it and you don't get it. He doesn't deserve it and he gets it. 在路德记里面呢，我们一直要从这个恩典这个思路里面去看，那就看到神的作为。你看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呢，两个寡妇就回到这个伯利恒。那回去的时候呢，第一章的结尾二十二节说，圣经说正是什么？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时间上的巧合。如果你来不及抄的话，都会放在网站上面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时间神掌控了，然后第二章刚才我们念了，那说到这个路德就去田里面去收取这个麦穗，然后呢第三节说他恰巧就到了以利米勒，什么田他都不去，他就刚好选中那个呢，就是后来要救他的，也有资格救他的那个近亲。诶，这个是地点上面的一个巧合。然后圣经呢又说他去的时候呢，又刚好碰到这个波阿斯从别处回来。哎，这个是 opportunity， 机遇的巧合。记得有竹间牧师说啊，你要了解神的作为啊，你就警觉一点点，不要这不要顿顿的做人。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神的恩惠，你就去观察每一天每一天上帝有什么事情里面就给你做了。因为所有的巧合都是神的安排，这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我们 don't believe what is luck， 我们只相信上帝在掌控一切，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什么碰巧偶然刚好，这就是神为看顾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有时候啊，神不一定给我们一些是好 big deal， 好特殊好特别的大恩典啊，我生那个重病啊结果得医治啦，我在意外当中你又大难不死啦。有时候就是很简单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 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凡的机遇的背后，其实都是神刻意在那边安排和照顾的。这一连串的这种的巧合就彰显了什么？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到了，我们有没有向神来感恩？我们碰到困难刚好遇到一个好心人，我们刚好很需要的时候呢，收到一笔不在我们计划额外的钱，刚好就给我有这个机会，刚好就给我赶得上这一班飞机。我们很多人生的刚刚好是从哪里来？说实在唯物论的话，就没有什么叫做刚好了。那刚好是谁安排的呢？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这一大堆的巧合， 其实啊，就像诗歌提醒我们，若把神的恩典啊，大大小小的从头数一数，必能叫我们快乐感谢的欢呼。所以呢，有首儿歌就说 H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啊、整个世界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神不但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呢，他特别圣经诗篇说他是眷顾孤儿寡妇跟贫穷的神。你看到路德哈、啊，他在这个麦田里面、那些人在收割，他就跟着那些人的身后里面，就取那些麦穗的度日，你不能够走到他们前面了，要走到后面，收割了一段了，你就那边，他们没有捡起来，你可以捡。那其实这一个呢，就是其实美国的优良传统哈，所以美国我们知道邻居的那个果树哈，胜过来的时候是你的啦，那就是你的，或者说你去到田里面呢，如果树的你不可以摘，掉到地上的你可以捡 ，OK。那其实这是就是美国承受了圣经里面这种的吩咐和教导，所以呢，啊，他之所以这样做，当然可能是这个拿尔米教导他。那当时他也相信，他也可以明白一点，就是说，嗯，这个以色列的耶和华的神是好神，因为他是有这样的吩咐那些百姓怎么眷顾民当中里面那些贫苦人，因为在那个利未记十九章。讲得很清楚了、啊、这是个律法，你收割庄稼的时候呢，你不要把那个所有东西都割得尽，要故意留了一些，你摘葡萄也是这样，不要通通生的熟的通通摘下来，要留一些给那些寄居的，给那些、贫困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就是神的恩典、啊、不过、啊、神是有恩典，神的恩典呢怎么遍及人呢？所以神也要求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要学识成为施恩的人、啊、所以呢，上帝虽然是一个恩典的源头，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我们也成为神施恩的管道，所以神要透过你做善事做好事，神的恩典就可以临到你所碰触的人，管他信的还是不信的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 恩典的管道，这个就是恩典的第二步。 你明白这个源头，那这个源头呢要透过一个管道，那就是我们。那很明显在路德记里面、啊、这个神恩典管道是借着一个人叫做波阿斯、啊、那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我说这个故事里面所有人的名字都有意思的。波阿斯呢翻出来就是力量，就是强壮 strength， 那其实他就是代表人去到神面前得力量、啊、得供应。那圣经说这个波阿斯呢是个大财主，更重要呢是他是以利米勒的一个近亲，那这一点重点呢要留到、啊、有以后、啊、有机会 来解释。那可是波阿斯可不是一般的大财主、哦、圣经怎么形容？圣经形容他是一个慷慨又仁慈的大财主。那很多人很有钱，但是一点都不慷慨，你碰过吗？特别是那些是白手起家的，他辛苦赚来的，他怎么舍得随便来花？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六零年代，怎么又笑了？我讲我的亲戚为什么又笑了？不是那个亲戚了，是另外一个，跟我是更亲的一个亲戚，那个是我堂叔。那我的亲戚哈是六零年代哈偷渡来到美国的，躲在人的底下里面去种这个花的，种菊花的。那所以我们早期七二年移民的时候呢，是躲在田里面来种菊花的哈。那很辛苦，我赚到有田有地啊，啊几亩地哦 ，OK。可是呢，每天吃什么呢？粥、花生、腐乳，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小鱼干，天天如是，舍不得吃啊，舍不得吃。那有一天太太病倒了，都是那个啊救护车来接走了，他坐在那里很落寞，但是你知道他开口讲什么？他叫他的太太是肥婆，他说肥婆讨债啦，肥婆讨债啦，因为他知道送到医院去就花钱了，讨他的债，肥婆讨债啦，肥婆讨债啦。 很辛苦赚来的，怎么舍得用？所以啊，我们看到有些人他有钱，但是舍不得花钱；有些人对别人吝啬，对自己非常慷慨。他自己穿的什么都是最好的。有些人对自己很吝啬，对别人更加吝啬。但是不少人对自己吝啬，但是愿意对朋友很慷慨，说你做他的朋友好过你做他的亲人。但是对自己大方，对别人又大方的人，是世上罕有的动物。那神虽然已经定下了这种那么慷慨的这种的律法，你照着办就好了，好去帮助这些无助的人。可是上帝是需要有人做过管道。那古时候呢，有一个元王很有钱呢，那他常常呢在每天呢都拿钱出来数他的铜板。OK。那有一回呢，他数得得意的时候呢，就有个乞丐 就在他面前出现。那个乞丐就伸出手来，就跟那个元来说：“哎呀，可怜可怜，施舍一分钱吧。”哎，这个原来看抬起头来看，发现原来是以前的同乡，就很惊讶的说：“哎呦，你怎么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他说：“是啊，我就是搞到这样的地步啊，那你就可怜我吧。”哎，这个原来就很感慨说：“既然是同乡，好吧，我就给你一分钱。”啊，这个乞丐拿着说：“哎呦，你怎么也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这有些人是，他虽然有了，他不一定是可以能够愿意给你的，啊，所以呢，戴德生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所放弃的，其实最终就是我们的收获；但是我们越要想保留的，其实你不用什么保留，你老早都失去了，那个钱你是守不住的。”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真的是有智慧。那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哈。他是很懂神的律法的人，可是你如果要去研究他所做的，他所做的是超出那个律法的要求。OK， 他其实是慷慨啊，圣经说他是加倍的去恩待这个路德。那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教条主义啊，他是不太愿意的，所以他是冷冷淡淡的，就是啊那么严格好了，我做主就好了啊。所以你问他，他永远问那个最低标准是什么。啊，你究竟要我起码在这边 minimum hour 是多少啊？好了，我就留到那。那我 minimum 要付多少啊？因为他不想多付的。可是你看到这个波阿斯哈，他就把神的这个恩典显出真的淋漓尽致。他居然就是从那个火捆当中里面还抽出一些，故意留在地上，对吗？他其实让他不赶他走，让他去捡就好了，他还从里面取出来，然后呢还要吩咐那些人说不可以苦待他，然后呢招他来喝水。 OK， 然后呢把那些他、已经都烤好的，本来是给他的工人的，还分了给路德吃，那使他吃到还剩，可以拿回家给他婆婆。哎，这个人真是，人家叫他走一里，他走了两里路的。人家如果叫你做什么东西，你觉得我其实挺仁慈，我对你，我不照着这个方法对你已经很好了，可是你有没有像他这样默一里路？所以呢，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是担当一份责任，你把工作做完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有爱，那个东西做出来就美。姐妹，不是我要批评，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的服侍就是交差，东西是给我了，但是我心里面说不出来，工作是做完了。但是如果你像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玛利亚，你对神有一种的感恩，你把他当成什么一码事情，你对他有爱，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单是做完，做得很美。人有才有势很自然啊，就会变得很骄傲。所以呢，凶恶的财主我们看得很多了，仁慈慷慨的很少。有些人呢，越钱多讲话越大声，很嚣张。你碰过这些人没有？我在香港的时候啊，就 香港嘛，现在我们国内很多人越来越有钱啊，特别很多是暴发户哈、啊，他可能是做了什么投资很会，那么赚大钱。哦，那看到他们买东西真的是，真的是买很多的。可是呢，有时候那些态度呢，就是我感觉到不知道怎么样的哈。那有一次呢，我们去那个百货商店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呢，那人多嘛，都是那种黄金周嘛，大家都在那边排队。那他就去插队。那其实呢，那当然店员就说：“哎，都已经都拦好了，哎，请在这边排队，请在这边，很客气的哈。香港人要讲几句国很烂的国语，请在这边排队这样。”然后呢，哇，他就暴躁如雷，他说：“付钱还要排队？”那我跟我妹妹就对看一下，就非常纳闷，打了个大问号：为什么付钱不排队的呢？我就不知道那个逻辑怎么来的。但是对他来讲，我有钱给，我为什么还要排队？哇，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傲到这个样子的，这是不可一世的。你只有以为你有钱吗？这很奇怪啊。所以我觉得说啊，有钱是有了，不一定有文化啊。但是呢，布阿斯呢就却不同了，慷慨仁慈。你看单单从他第四节，他跟那个工人的简单对话就看出他的个性来，对吗？你什么时候祝福过你的下属啊？愿神与你同在啊，神也祝福你。Do you return 一个这样的一个 blessing 给人？弟兄姐妹啊，我们需要学习 generosity， 我们要 practice kindness， 认知，尤其是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是当老板啊、上司啊，我们做主管的。你想想看，你怎么样 对待你的下属？你怎么来对待你的小组的人，对待你的员工？你怎么对待那些来服侍我们的人呢？ Janitor 给你清理东西的时候， Did you even say thank to the janitor？ 我们到了餐馆，我们到了银行，到了邮局，你到了停车场、商店，你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那些服务员？当你吃完饭你要付小费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慷慨的人呢？你救济穷人的时候你大方吗？你仁慈吗？啊，我们是恩典的管道，神的福分怎么临到那些信与不信的人呢？就透过你吗？那神为什么要祝福你呢？你不祝福别人，神为什么要把那么福分给你啊？就是给你跟你的孩子啊，神是要借给你，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那其实当我们乐意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弟兄姐妹是更多的。你也变得更快乐，对吗？你好好的对待别人，让人家也很 happy 来服侍你，对吗？如果我们吝啬，你周遭的人啊，就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你自己也不快乐。好，那有一个这个童话故事讲的是一个巨人呢，那他自己拥有一个非常大很美丽的这个花园，可是呢这个人呢常常很怕啊那些的小孩来去乱搞，所以呢他就在他那个花园周围的筑起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花丛，就不让小孩在那边进去。那所以呢他就一个人在里面，可是一个人呢，所以花开了很多，这个花园又很大，就是冷冷清清，什么都在开花，他就没有心情，就没有觉得有生气，鸟都不飞进来了。那整个的这个什么气氛就笼罩在那里。所以他就那边问，怎么今年的春天那么晚来啊？一直等啊，等春天。结果有一天早上他就听到有一只梅花鹿鸟梅花雀就在那边唱歌，他就从窗户里面看，怎么跑进来的呢？原来就是有一帮淘气的小孩了，就从那个花丛底下挖个洞，那从那边爬进来了，就在那边呢，又在抓迷藏，又在跳，又在，然后呢，引来所有的这种小动物了，整个的花园就是不同的这个气象。那其实那个巨人看到，他心情也高兴起来，所以最后他拿个斧头出来，就砍砍砍砍，把那些花丛砍掉，那就欢迎所有的人都进来。
其实哈，托尔斯泰讲，他说神希望我们幸福的，所以因此呢，神就种植了我们对求幸福的这个欲望。你不用教的，小孩一生出来都想求幸福的。但是神不只希望我这个人一个人得到幸福，所以上帝因此也种植了我们对爱的需求。那我们因为爱对方，我们也希望对方幸福，所以当人相亲相爱的时候，所有人真正都享受到幸福。这个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所造的。我们所有求一个幸福的欲望，你同时有一个爱的需要，这个爱的需要就会使你甘愿把你的幸福给你所爱的人来分享。就只是上帝造的，你说奇妙不奇妙？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有施舍的却是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好事遭施舍的，这个遭打错了，必得富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所以你越滋润人，你在神面前越得滋润。所以啊，上帝不就是只是上帝是一个福分是不够的，我们也愿意遵行神所给我们托付，使神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可以流露出给别人。那最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恩典的最后一步，最后一步。那神是恩典的源头，头一步。中间里面有一个流着神恩典的这个管道，那就是我们。那最后呢，这个恩典呢又流出去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受惠的那一方。所以我们最后来看呢，是这个恩典的回应。那前面已经讲过了啊，神要我们把他的恩典施予给别人。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施恩的人的这个角度呢，就转到这个受恩的这个人的反应。那我们来看呢，这个波阿斯如果是这一个的管道，那说一个受恩的就是路德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德对神恩典有什么样的回应。那我们知道波阿斯，从波阿斯身上啊，我们看到，我们了解到神的恩典跟慈爱完全没有否决人的这个重要性。就不是说啊，光是神施恩就好了啊，人一点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那这个恩典呢就很自然就临到我跟我的家人身上。不会的，你反而看到是说神往往在透过人啊，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波阿斯来显露他的恩典。但是你从路德身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的角度，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恩典安排并没有否决那个人受恩的人他的抉择跟行动。就算神等着要把大把大把的福气给你，神也要这一个受惠的人愿意做出决定，我接受。所以啊，一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他主不主动去求神的这个恩典，也决定这个恩典有没有临到你的身上。我们看到啊，有人找工作就尽力去找，有人是等着工作来找他。你看过这样的人没有？那并不是说没有工作啊，神不要把工作给他啊，只是就是说这个施惠的人他也要愿意的哈，去要主动的去承受这个恩惠。我曾经跟人家谈福音啊，得到的一些反应呢，跟一些论调很奇怪。他说：“哎呀，你不用跟我传了啊，那都是神的旨意嘛。说如果上帝呢要决定我得救，我始终会变成基督徒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跟你这样说？常常这样说啊，所以我目前并不需要做这种决定。Is it true？真的吗？这个是真理吗？这个是你想出来的啊，不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你看这些人呢，对神的恩典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说啊，他以为神的恩典呢，就好像是一种呢在人的能力以外啊一种额外的力量。好，他好像把这个神的恩典想成是人生的第二层面。那也许我试试看用这个方法帮助你了解，你把它想成是。如果我们喝全脂牛奶，我们都知道啊，现在都没有人喝的了。我还是很喜欢 whole milk。 那但是有时候呢，那个奶哈，因为它有脂肪嘛，所以呢，它在那个奶的上面呢就浮了一层这个有时候膏哈。如果它如果当然是旧了坏了不新鲜，它就凝固在上面。我们好像是觉得说，神的恩典就是上面那层奶油，那什么？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神是施了一个外科手术，我这个人呢是有罪的生命，但是如果神的恩典临到呢，就好像在我这个现有这个罪恶的生命里面呢打了一支针啊，所以呢上帝就把啊你还是这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呢我都倒了一切的恩典经历给你啊，我突然之间就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这样。如果你好好去看圣经的话，都不是这样说的啊。罗马书也好，什么书都好，就是生命再生重生，讲什么？不是你有那个糟糕的东西呢，我现在呢给你那么臭，那我给你涂一个很名贵的香水，那我出来就很香了，都不是这样的。上帝要你把那个臭的这个罪恶的生命这焕然一新，那你现在加注进去的就是我的东西，可是那个不是说我的以外再加上东西，所以我会不会讲得很玄？大家明白我？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人自由意志，别的上帝的造物里面都没有提到自由意志，只有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特别的一个的礼物，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当然，这个自由意志也是人选择用来犯罪的。可是呢，我们就看到就是神恩典的证明，无论上帝怎么样安排一切，但是神要你做个选择，神要你做个决定，以致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说我有罪，上帝我就算不得救还是我的选择和责任，对吧？上帝从来都不硬塞救恩在你的面前，这个不是上帝干的事情。上帝就要求说，你要我的恩典，我做了99步，但是上帝说你就要做最后那一步，因为那个内部就是使你负责任的那一步。所以我们知道了，像 GPS， 你单单买了 GPS 你就一定去到你要去的地方吗？不会的。那你怎么可以去到这个 GPS 怎么帮助你呢？怎么成为你一个觉得很有帮助的一个东西呢？是一个 blessing 呢？你就跟着去嘛。他叫你转左，你拼命要转右，那他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呢。他这个本来是祝福你的东西，不祝福到你啊。我们人生连那么简单的道理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一蒙到救恩，我们就笨笨的，就想不通？你看到路德哈，他到了这个伯利恒啊，他没有坐以待毙啊，他很积极的。你看，他就跟婆婆说啊，他说啊，你容我往田里间去，我们两个寡妇坐在这边啊，没有人就是这样那个食物丢一包在我们面前了。他说我去蒙谁的恩，我在谁的身后来拾取这个麦穗。我觉得啊，他没有路德没有坐在家中等恩典来敲门，相反的。他主动积极自发去找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说，有些人您认为我们基督徒是不实际的啊，你靠祷告靠上帝你就有饭吃啊，钱就掉下来。其实这些都是他们都不明白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基督徒的人生是非常积极的，拾取这个麦穗啊，其实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工作，而且也很辛苦的。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人背景是做农的，我做过农的，我知道是很辛苦的。他对婆婆说啊，容我到田间里面去。所以他是一个不怕辛苦的人，也不怕没面子。哎呀，躲在人的就好像得人家的施舍，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呢的工作千挑百选的，那有时候呢也不是说，你不要说上帝不给我工作，为什么不应该安排？上帝没有安排到你想要的那个好找工作，不是说上帝没有把工作给你，也不是说上帝不恩待你，是吗？所以那时候呢，我们要在那边呢就也愿意的。那你看躲在人的身后要弯下腰捡人家剩下来的东西，那个跟讨饭差不多吧，对吗？那有些人就是这个面子没办法摆下来，需要人家施舍，真的就是为了五斗米要这样。可是路德不但肯去做，他很殷勤的去。你看第7节，那你说他从早到了下午，要从下午到了晚上，他除了休息一会儿喝口水， 圣经说他都在田里面。最后啊，他把整天所收取的这个麦穗，十七节说打了约有一依法的大麦，如果用今天的这个换算的方法，将近是五加仑。这个账这个好像抬一缸水这样的，很重的，哎，刚好是一个人可以抬得起，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勤劳的人，啊，所以啊，路德每天都这样干活，一直到了什么二十三节，等到收完了大麦、小麦，这个在中东地方大麦、小麦所收的大概有7个月，所以呢，你看，上帝没有把最好的工作给你，没有特别这样让你发财，可是上帝呢照顾你。在7个月的当中里面，你愿意跟神来配合，你愿意顺服神，那其实你这7个月也度过。上帝很多时候的恩典是一步一步的，你不要一求就求个大步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要一个什么 iPhone 5什么的 ，OK。就他要的就是一个 ambitious 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上帝的恩典是一步一步带领你，这个都不能够相信上帝，你能够那个大的，你可以相信上帝吗？路德没有说这个工作，哎呀，可能做不长了，不是长工的，还是看定一下下，找份长一点的 ，OK， 啊，等那个比较稳定的，那个不会变的，或是收获更大的工作，没有。我觉得这个叫做活泼的信心，这个是叫个活的，不是死的。好像我规定上帝怎么样答应我，这个才是上帝很灵，或是这样这样这样才叫信心，不是活泼的信心，就是说他可以跟着上帝所带领而来回应的，他不轻易放弃任何从上帝里面可以得恩的一个机会，他也不怕辛苦，也不怕面子，所以啊，上帝就配合了路德这个积极主动的这个抉择跟行动，所以呢，就让安排他到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那神也恩待安排这个波阿斯刚好碰到这个路德，然后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相遇，使这个恩典就流露出来。那我觉得路德不单是一个得恩的人，圣经说他更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那这是很难得的。有人徒受了神的恩典，到最后你还要去提醒他，才觉得哦，原来是神的恩典。你看他怎么样很谦卑的来感激波阿斯啊。13节他说，我的主啊，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I don't deserve it。你今天呢，听到人家跟你讲 thank you，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是一个客气，还是人家真的是 thank you。 那个真正的去 thank 你的人呢，是有一个感觉，他觉得说 I don't deserve but you did a good thing for me、right? 不然他客气说 thank you。 这世代的人呢，越来越不懂得感恩，有人说 we become such an ungrateful society，但是感恩是从知恩开始的，你根本不晓得这个恩典，你怎么会感恩呢？你看我们下一代就知道了，你给他们很多的东西啊，有时候他们就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感觉到，哎呀，怎么他不 appreciate 我们，因为他不知恩啊，他怎么感谢你呢？那你就帮助他要懂得说，哎，这个是一个恩， OK。我曾经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那这个是在 Wall Street Journal 里面写的，英文的题目也是非常有意思，英文的题目就叫做 Trophy Kids Goes to Work、okay? 内容主要就说到在1980年一直到2001年，那一出生的那一代的年轻人呢，他都是被上一代这个父母、抚养成，那个时候这个所有的经济条件各方面水准文化都比较提升了嘛，这一群的人呢就被父母呢抚养成所谓叫做 trophy kids， 就是奖杯小孩，他们是在一陆续的这个奖杯当中里面长大的。那这一群的年轻人后来去上班了，就他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通的毛病，第一 a strong sense of entitlement， 就是强烈的权力感。Okay? 那这批年轻人呢，他都是从小就是父母去鼓励他了、啊、去奖励他了，是这样过程成长，所以呢他做错呢比较不会受责骂，因为呢他们父母怕他们会伤他们自尊心嘛。所以呢那种的教育方式全部就是 positive 的，全部是正面性的鼓励， excellent great， 你那么乖哇 super、啊、然后呢做了一个小小给一个 gold star， 所以呢贴贴贴贴贴啊，阿瓦纳贴贴贴，这样里面贴贴贴都是给星星的，所以他们周身就贴满了星星，所以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久而久之啊，这个文章就说他们被 spoil 了，宠坏了，然后呢慢慢的发展中一个什么呢，叫做 superiority、okay? 他觉得说是高人一等的，我是与众不同的，我父母说我 I'm OK， 他说 I'm great， 他说的 super。 结果这些人到社会里面工作，进入公司发现哇，别人不是这样对待他，我也不是你父母、okay? 你来的时候开始给他一整的 demand 要求了， demand 这个 demand 那个，他们说他们比较不能够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他接受的都是奖励鼓励，怎么现在今天这个人库里萨做不好，那个做的都不够呢，所以他没有办法能够接受老板的指责，所以还有自己贡献 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一坐下来就不识抬举，就跟你讲 你公司要给我什么好处，都没有开始了，他就先想到说你要给我什么 benefit， 因为他是 a sense of entitlement， 工作也不够认真，因为宠坏了嘛，家里面什么东西都不会要他们做，他怎么会公司里面卖手落力做呢，他只要把他的书念好就好了，可是这些人就很容易什么看到都不是他的责任，所以这些人就会容易事情做错啊。错错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公司的 policy 要改，这是不合理的，这个不 make sense、啊、或是说我怎么知道做错啊，你不够认真，甚至他们说开会的时候啊，如果迟到或说忘了，他们说那为什么你不发 email 通知我，我是你老妈，整天敲门叫你醒来要去上学，好，你发现这些的小孩去 出做事待不长，他也不用待长呢，反正是不干嘛，就在妈妈妈妈家里面待嘛，也不用付房租的。哇，我们发现说这些人从小在父母的那个包养跟那个这个骄傲声中长大的 trophy kids 啊，他们就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想说成为 society 一个 big headache。 哇，我看了之后真的觉得My goodness， 跟我观察的都一模一样。不懂得感恩，不懂得 say thank you， I deserve it， 我该得的。我就是我们的小孩子越来越难得到神的恩惠，因为他都不知道上帝多么祝福他们。路德很不同啊，他不但是知恩啊，他感恩，因此到了最后啊，他就饱饱受了神的恩典。他 不单是从一个被咒诅的一个磨压、啊、人，他后来变成在神国度子民的人，而且他更进一步了，就进到这个蒙恩的家庭里面成员。我们知道他后来就是成为大卫的这个祖先。说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时候来问一下，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从我们身上领受了这种理所当然的这种的权利。路德记第二章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很动人的这个故事，所以、啊、我相信可能是这样的原因，他就触动了这个法国的画家米勒。我们知道米勒的画了一个、很出名的一幅画，就是这个蛇水，对吗？这就是1857年画的。那我觉得说他这个这幅画、啊、你看到这幅画你就想到当日的这个、路德怎么碰到这个波阿斯，他其实里面隐藏了三个恩典的。第一，神的恩慈怜悯，波阿斯的慷慨仁爱，路德的谦卑感激。好，那神是一切福分的源头了，但是他也盼望我们信他的人做他的管道，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施恩，都愿意回报他。那今天早上我们其实都有领圣餐，那圣餐其实这个拉丁的这个字是 Eucharist， 那所以一首圣餐的话就是 Eucharist， 那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感恩的意思，就是 giving thanks， 感激神。这个字的字根啊，就是那个黄色字 Charis， 所以有些的人替小孩子改名字啊，不叫 Grace， 叫做 Charis， 其实就是恩惠啊 ，give thanks。那当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就是他生命里面面临这个黑暗之前，在他最痛苦之前，他设立圣餐。你生命走到这样一个时候，你还可以向神感恩吗？我们的主还是拿起饼来祝谢，这个就是圣餐的这个来历。兄姐妹，我们看到波阿斯跟这个路德，波阿斯呢，他是一个施恩的人，最后成了受恩，因为他娶了贤妻，然后神的福分也临到他，他也成了耶稣基督的先祖。而路德他是一个受恩的人，最后他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觉得他们是很显明出神的恩典怎么传承，从这一头去到那一头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真的那么简单的故事，但是那么美丽，那么生动，那么实在。其实你生活当中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施恩的管道，让我们慷慨，让我们仁慈，让我们的福分不只留在我们家，我们的福分留到世界所有需要你恩典的人。求主借着我们的学习，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就浮现在我们脑子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不但是听到，也是行道。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